Joy to 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D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想必大家如果有持续追踪我们的朋友应该会记得我们这个月是在聊人事。
没错。
我们聊了，我们第一集聊了就是一些在职场会遇到的怪人、奇葩的人、机车的人或者是搞事鬼。然后第二集我们聊到不同企业之间的规模，它会有什么样子的分工啊，还有这个同事之间相处的不同。第三集我们聊到一间公司培训到底重不重要。那其实这些主题都在人事嘛。那人事其实是一间公司遇到的众多问题，很多都跟人事有关，因为公司就是人管的，人搞鬼就公司就很麻烦。所以呢，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人事专家，相信如果有持续追踪我们 JTK 的伙伴会知道，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许久未见的这个老朋友，那也就是我们的高绩效教练 Anita， 让我们欢迎他。
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 Anita。
Hello， 是不是很久没听到这个声音了吗？
听到我响亮的声音。
没错，非常的响亮。那因为 Anita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顾问，那他也很常处理很多企业遇到的一些人事的问题。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要先简单问一下 Anita， 就是你在辅导企业的时候最常遇到什么样的人事问题，一间公司会遇到的？
就是人事问题，就是在任何不管是企业规模大或小都会有的问题。那我觉得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为什么对方想的跟你想不一样？
哦，
然后就是很好玩。有时候是你面试一个人，你觉得他蛮棒的，聊得来，结果呢，他来上班之后，过两个礼拜之后就，你知道我有那个企业老板曾经问我说，为什么我觉得那天印象很好啊？那怎么还不太一样？怎么还不太一样？就一直念，一直念。然后自己自言自语一直跟我说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说我了解，然后他就继续困惑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是人事问题里面，你也会遇到有些人他可能本来是一个专才，譬如说是 sales， 他是 top sales， 那你觉得说或许可以提拔他变成主管，你也提拔他了，结果呢他当主管之后就跟你想不一样，就是他为什么不会带人继续。然后会觉得比如说他之前业绩做很好，跟大家感情也不错，怎么现在当主管的时候没有人要理他，然后反而整个部门的业绩变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统筹来讲哦，这种征兆都叫做他跟你想的不一样。就不管是在一开始招募人的时候，或是后来带人啊，或者是转换他的职位直接啊，会发生各式各样问题这样子。
的确，我们也当过人家的员工嘛。我们也有遇过老板不一样的情况。
对，
没错。
然后那个员工进来也觉得，明明那天面试的时候你和蔼可亲啊，为什么我进来之后要求那么多？
对啊，那我想老板可能也觉得我们不太一样。
对，
这种东西就是非常双向。
对啊，真的啊，人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实就是要有更多的沟通。不过源头还是你一开始要找对人，在后来你要再做培训，或是说整个企业体制要再做改变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啦。我觉得从源头还是要开始，就是要先看对人。
嗯，
因为你知道你嫁错人，然后你还要一直跟他讨论你们的生活习惯怎么改，嘿吼，那没完没了。我觉得还不如早点离婚。各分东西可能大，各分东西大家可能都会过比较快乐一点。
嗯，
真的。
其实安妮塔顾问点到了第一个点，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问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一间企业到底如何找到对的人。
嗯，
因为像刚刚提到的嘛，很多时候都是 面试的时候就像相亲嘛，所以永远都是化妆的最漂亮、打扮的最帅的时候了。
我是温柔体贴的，
对嘛？就像或者是像交友软体上，你在滑的时候，每个都超帅，每个都180，每个都怎么样，身材很好、很漂亮什么的。可是，哎，实际进来的时候，怎么变这样？
对啊，
这种状况其实偶尔都会遇到嘛。那，
对啊，
就是顾问，不知道你觉得这个部分，以一个企业来说，它该怎么避免这种状况呢？
嗯，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着聊着比喻一样，就是你找一个人才跟相亲一样，只是本来是另一半，但现在变成是团体的一份子嘛。所以那你去相亲之前，你有没有先想好你要什么样的人？
嗯，
还有很重要，不要骗自己。你跟自己说啊，没关系，现在有人来就好了，没关系啦，我会感化他，咻咻贼，真的不太可能会发生。
嗯，
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一开始你在找一个人才的时候，你要先想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人是你可以跟他相处的。那这个东西的延伸来说，就是企业文化是什么样子。
对，
其实在台湾的中小企业一般来说，我们讲一般来说比较多是可能会比较重人情，然后比较希望这一个伙伴进来的时候他是全能的，什么都会这样子，然后要有团队精神，理论上是这样啦。但是我觉得回到每个企业的人事主管或老板，他一样要去很清晰知道自己的企业文化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在设定人才条件的部分，他就会把这个部分也变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放进去。所以第一个，你要相亲之前，你要知道你要什么样的人，你不要自己骗自己说啊，没关系啦，就是我最喜欢培训人了，我觉得这个人他可以在我公司有大好的发展就好了。然后进来的时候，你就每天都在想说，为什么他这也不会，那也不会，这样必要被吸这样，好吗？
嗯，
对，所以首先你要先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嘛。那再来延伸出来，就是你要什么样的人，你怎么让他变成是具体化。你不能在你的那个104刊登一种心情跟感觉，你了解吗？
嗯，
对。
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学员，他开那个清洁公司，就是居家清洁服务，然后你预约我就送人去你们家打扫这样等等。他那个时候来上我一个课，是关于营运制度的建立。那在整个课结束的时候，他最后来问我说，老师，诶，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一直找不到人呢，然后我觉得很烦，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样104 PO 对不对？我就说我看看，然后那个这么长哦，大家现在是听不到我画面，大概有两个 A4 那么长的文章。
那
很多，就是公司简介，你其实找工作你会借由公司简介去认识这家公司对不对？
对，
没错。
对，那好，我就跟你讲他上面写什么。他在写说我是很真心的要找人才，然后大概一直讲我很真心的要找人才，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当职场的蟑螂，然后只是要来占我便宜，类似这样子啊，没那么直接，但是整篇就是在讲他的心路历程，他多么的被人家骗过这样子。
嗯，
然后他觉得他很真性情的要呼喊人们理解他，然后我看完的时候我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写，他说我想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蟑螂的话不要来应征啊。来，两位 Angela 跟 Samuel 我问你，两位人才看到这种公司简介你会去应征吗？
不会，先跑了。
你们是这家公司也怪怪的。
对
对，
老板可能怪怪的。
对，我就说你受过伤啊，你放在这给别人看，别人不了解你的过程，但他马上会觉得这家公司到底想要怎样，他是不是有很多防范措施，很怕被骗。那我说你是一个很棒的人才，你在这里面你有看到这家公司可以给你什么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有没有看到这家公司看起来很多问题？他就一直笑。我说改一下 OK， 他说好，回去就改。所以你看这蛮好玩，就是你也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人，那你在呈现上面你有没有就是很具体化的呈现出你要的人才，
嗯，
对吧？那再来我们再来看说你在面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问对问题，对吧？就是要有步骤性的，然后最好呢它是能够结构式的去事先设计好，比较容易会找到自己想要的。
嗯，真的。
你们有没有遇过那种那个面试的老板会问你说，诶，你们还很年轻啊，看起来很不错啊，那你愿意加班吗？
刚好没遇过，
没遇过。然后或者会问你说，诶，那如果就是跟同事有冲突的话，那你会怎么处理呢？ 类似这种。
我记得 Angela 那时候有面试过一间嘛，他们公司就是鼓励加班，但是全部人老板都会说，我自己觉得加班都是因为那些员工自己的问题这样子。
哦，对，他透露出这个点，所以我就知道他们这家公司一定，他们的员工一定很常加班。
哦，他就是在聊的过程当中分享说，他们其实公司很多人要一直加班，其实是他们自己可能效率不高或什么的问题，这样是不是？
对
对对，
那个面试官讲说，就是他觉得会加班是因为能力没有办法做，就是在时间内做完，所以他们才需要加班。但是他觉得正常来说应该不需要这样，就正常来说应该可以完成的点，但是可以感觉出来应该是蛮多人在加班，所以他才会先打这个预防针。
但是反向告诉你要有心理准备。
对
对啊，
他们有直接开加班津贴啊，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加班，都直接给你加班津贴。
有给还是没给？
有
给，有
给。他们
一开始
就
先
给，
所以就是
所以你有问他说没有加班也会给吗？
对他们好像说就是没有加班也是会给那些钱，但是他们已经先预设你会加班了，所以那个加班一定是通常一定是会超过时数，然后他们给的不足那个时数吧。
譬如你都一定每天会加两小时，但其实他加班津贴就一小时，我已经先给你咯的意思。
对对对，
有本事你就是
申请，
有本事你就是及时下班这样子。
对，所以感觉就是很硬的公司。
哦，很有趣哦，这家公司。真的蛮好。我有遇过那种，就是因为比较大型的企业它会有分工嘛，会有 HR 或者不同部门主管去做面试嘛。那小公司的话可能比较容易都是老板直接面试，然后也会遇到那种就是老板很喜欢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在找好朋友，
就是
一直想要分享自己的理念，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遇过。
我有我之前面试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一直听老板跟我讲他怎么创立这间公司，然后我就听得很开心，然后他也讲得很开心，所以他最后就是
用你的是吧？
他用我的，但是我很了解他的公司，但他不了解我。
这么关键，你看，
对，
我跟你讲，今天有听这一集的，真的要好好的那个听进去。我们在面试别人，最重要的是要让对方说，你才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不是自己一直说。我们不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去找到好朋友的，千万不要这样做。而且大部分的来面试想要去你公司的人都想尽办法先当你的好朋友，一定会都会说哇很棒哦，哇很好哦，哇这样也不错哦，有没有？没意义。
对
啊，真的是这样。那人是有很多复杂的阶段，真的要做到妥善用人，除了一开始的选材，后面的用材也都会是一门学问其实。
真的。
那安塔顾问，我就想要问一下，如果已经选了人才进来了，或是公司已经有一些人了，那之后公司该怎么样就是建立他们的培训机制，所以才能够让这一群人变得很好用？
好问题。延伸吼，你看哦，我们一开始有讲到说我们在找人的时候是不是要先设定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
对。
我们就来分享一个例子好了。如果啊，你今天就是事业做得很大，你是一个大主管、大老板，然后你要找一个秘书，你是不是会去想象跟期待他有一些特质跟能力？
对，
我们举一些例子，可能像是什么？
可能要很机灵吧，
很机灵，丁精。
对，对，
还有呢？
然后会愿意沟通协调这些的。
很好。那你可能也会需要他的文书作业能力很强，很细心，对吧？
对。
好，然后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是不是也会设定好这些是你想要的秘书的条件嘛？那现在这个人符合这个条件进来，我在企业里面蛮常看到，就是这个人进来做秘书之后，就是老板或主管用的得心应手，觉得他太棒了，然后觉得他每次都把我的工作要交代工作做完。然后过一段时间呢，随着组织的变化或者人才的流失，他现在突然某个部门缺了一个主管，那这时候他是不是要派一个信任的人过去？
对。
那他有没有考虑，有可能就会考虑这个秘书要把他调去做业务主管或稽核主管，对吧？
对。
那就回过来问，如果今天你要去招募一个业务主管的话，那他的特质或能力会是什么？
应该是要 会懂得怎么去成交客户吧，懂得去沟通啊，去接触客户。
没错，
知道怎么谈。
对，那你觉得细心跟灵活等于会成交吗？
不等于，
不会，
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会带着一样的能力跟特质过去那个位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要对这一位调任过去的秘书给他做一些在新职位上面的培训？
嗯，
对，
哦，而不是期待他坐那个位置之后他就会变另外一个人，对吧？
嗯，对，没错，
对啊。所以企业HR 或是主老板啦，在这个点上真的要去认知到这些很基础很基本但是又非常非常重要的管理知识。因为有的时候都会片面期待这个人因为这么灵活他应该要自己会，没有，没有这回事。
嗯，
所以应该要针对这些异动的情况下，你如果是做内部升迁内部调任，你就要培训机制。不然就是你重新从外面招募进来，你对这个业务主管所设定的条件你要设定清楚啊，对吧？
嗯，
我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之前有一个就是算一个100多个人的企业这样子，那他们是连锁业，所以在连锁业门市你可以去想象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员工，会有店长啊、小组长啊、库存管理啊、结账收银员啊、搬货的啊，有没有？就是你们是会看到那些工作人员，对吧？
对，
对。嗯，那通常他们最常缺的人就会是门市人员，好，就会招募门市人员。那有的时候呢，就是随着时间的往前移动，就是他会有，譬如说店长的重缺，他需要有店长。
嗯
嗯，
那我就有看他们对店长的一些条件的设置，然后写下来这样。然后我就看这些，他说哦，要什么什么大学毕业几年带人经验什么什么什么，写一堆就对，就是一个很棒的店长的人才就对。然后我看完我就说，嗯，哦，所以你们都用这个条件去外面找店长吗？他说没有啊。我说没有，那写这些要干嘛？他说嗯，就是觉得他应该要有这些能力啊。我说哦，那很棒啊，那你们店长怎么来？他就嗯，就是通常都是资深的。我说什么叫资深的？就他在公司待很久，他从店员慢慢做上来的。那我就说那你们店员的条件是什么？你招募店员的条件是什么？然后有高中毕业就可以啦，有的时候是那个家庭主妇啊，就是在就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啊，反正就是欸，超会的喝累的啦。
嗯。
然后我就说哦，所以你们的店长都内部升迁，然后你希望他是大学毕业，他有带人经验什么什么的。那我就说你们有针对这些内部升迁的人给他们培训计划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他为什么从店员变店长他就会大学毕业？然后他就开始我觉得我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直又那么机车吧。他就这样看着我，我说啊，不然你写这要写干嘛？你写了但你不做，那不就是告诉别人其他的没有符合也没关系吗？那你看你是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然后他就一直笑一直笑，就说你如果写你就是真的想要啊，那你发现你其实从来也不需要人家大学毕业就可以当店长，干嘛放那一条条件在那边给自己找麻烦，对吧？
没错，
相冲突的资料就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嘛，就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就这样跟他讲，他就看着我一直笑。那我就说那我们在内部再开下会哦，我们再看一下你条件要怎么定哦。我说那他们进来你就说他不会带人，我说你他从店员到店长的时候谁教过他带人？没有人教，你不需要让他做一点培训吗？然后他就嗯，好像有道理。对啊，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依照你所做的这些职缺然后去做设计？所以其实像我的一个线上课程叫做不再看走眼精准征才术里面，他就有讲其实你要怎么样去设定不同职位你要的条件，那我觉得这是第一步。那再来呢，就看你会怎么样升迁再去做一些制度的设计了，真的。
所以真的是第一步第一关就是要先找对人，找对人之后呢，你在内部做各种的调动或者是培训，只要那个制度是完善的，这些人才就可以被好好的照顾好去做其他的事情，
没错，
或者去升迁等等的，
没错。
嗯，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好，现在人找进来了，欸，我们也给他培训了，然后他变得很厉害，结果他突然说，欸，我要离职了， 这可能是很多企业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嘛。人养了养了养得很顺手啊，然后感觉他也都蛮努力的啊，然后也都蛮能干的。养起来之后就说诶我要离职了。啊，可能是因为 maybe 是大公司挖角， maybe 是各种其他的原因，总之就是留不住这些人才。那就老板就觉得说哎呀，那我花那么多心力，花那么多时间去把你养养养养养起来都给送给别人这样子，我在做慈善的嘛。对啊，那像顾问这种情况，你觉得一间公司他应该要怎么去处理，或者是怎么去预防？因为可能还是会有人走，但是怎么样尽可能的去减少这个比率，然后来让这些好的人才可以持续的留在自己的公司。
嗯，我有听过很多就是怕人才走了，他觉得我干嘛浪费时间培训他，有点把他当那个应该怎么比喻，就是这东西用完就丢，用完就丢这样子，反正它的价值我利用完了就算了这样子。
嗯，
但其实就是你要善循环还是恶性循环嘛，你用了就丢，用了就丢，你就会是那个一天到晚需要跟顾问聊聊天该怎么办，有没有？因为他们就是永远做不到你想要的那样的好，那公司的整体的营运的范畴或规模也不会变大，就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十个人就都十个人，二十个人就都二十个人。
嗯，
可是如果你可以留才的话，我觉得很重要搭配的是绩效考核机制跟奖励机制，因为有些企业它可以用感情把人留住，但我觉得用感情留住，但是你没有一个扩展计划的话，这个企业也大不了，对吧？
嗯，
所以你要有你扩展发展的计划，但是你同时用绩效考核制度来留这个人才，然后你同时也让这个人才知道他是有发展空间的，
嗯，
这个时候比较容易留下来。但不可避免的，有些职务真的也没什么发展空间，你助理再怎么上去就秘书嘛，特助啊，就这样子。
对
对，但是那一些人他们可能相对在工作上面是比较稳定的，你给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企业文化、感情，有可能就可以留住他。
嗯，
对。那另外一些比较积极啊，他在追求个人职业发展的人，你势必会需要用良好的制度。就是很简单，你问我，我也想要看得到未来的公司，我才会留下来。我看不到，我也觉得好像浪费我的时光，不是吗？
嗯，没错。
所以其实像我自己之前有待过一家公司，因为我之前有做比较多年都是业务的工作。那有的时候他那整个都是业务 team， 所以他在管业务人员最重要就是我给你足够多的奖金，你就会留下来。
嗯，
对。
然后再来就是让你可以当 team leader， 再来就是你可以去开发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大概就是他的发展空间在这。但他第一个抓你就是用奖金把你留下来。对，所以像现在像这样子的方式的薪资制度去设计的情况下，他就不会是你现在做到我就给你。你为了拿到半年后的奖金，你就会一直在算我要走还是要留，你知道吗？你就走了好可惜。然后因为呢你随着做有压力，你又做得很好，所以你下次领的又更多。
对
就走不了了。
你舍不得啊，
就不会想走。嗯，
对。所以它是 HR 里面的一环，就是会去设计薪资奖金制度来使这个人才他会某个程度上面把它留下来，但它绝对不是只有这样子。有的时候人家就是一个 kimochi 嘛，难相处的团队，那就算了嘛，我再找别的地方去。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人真的是很复杂齁？
没错，
很多细节是要去顾的。但是如果就是我们说尽量做，可能做到你用你自己的角度去看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稳定在这家公司发展去做设计，然后总是要很有架构的去制定计划的话，我觉得人才要留会比较容易一点。
没错，我觉得其实今天顾问谈到很多点，那就是我们从一个员工的旅程嘛，从被找进来然后被培养起来到怎么把它留住。其实当然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还有很多情绪，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职场上的不开心，就是不爽，就是今天就是老子不做了，或者是我中乐透了，老子不做了，这样这种事情你真的很难百分之百避免。可是如果像顾问说的，就是你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去 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然后去找到这些人，然后呢用好的方式去培育他们，然后用好的就是职涯规划的方式，让其实要是让人才看到说我留在你这家公司，我有办法得到我想要的个人成长也好，或者是稳定的环境也好，就是这些都设计的很好，那你就基本上可以避免掉那种因为制度然后你怎么样都留不住人的那种，你就真的顶多就是真的那种极少数的人得走，或者是就是真的吵架或干嘛的。所以这个制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谢谢今天顾问跟我们非常深刻的分享，还有非常多就是非常真实的例子。
我还有很多故事，欢迎来找我。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些协助的话，各个企业主们，
我们就是一间企业顾问公司，我们专门就是在处理企业制度的事情，还有人的事情。就像我们的高绩效教练安妮塔已经处理过非常多跟人有关的事情。那只要人的事情你处理好了，这个公司就会稳了，因为毕竟公司就是人组成的嘛。有好的制度，搭上好的人，然后结合起来就是可以持续稳定的发展这样子。所以呢，如果各位朋友听完之后觉得说，诶，我的公司好像有遇到一些人事问题，或者是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是这些人都是养不熟啊，就是
养不熟，
对啊，养一下就给我走啊，或者是说我看这些人他的面试的那个履历都看起来很厉害啊，怎么进来都是一些阿里不打。如果你有这些问题在你的企业发生的话，都欢迎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协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让你的企业可以真的有好的人才，然后可以有好的发展。那我们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那我们的就要播一样是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那会在 YouTube、 SoundOn、 Apple Podcast、 Mixerbox 跟 Spotify 这五个平台都有，喜欢的观众就记得持续要收听哦。我们时不时的都会邀了一些特别来宾，像我们今天就邀了我们很久老朋友高绩效教练安妮塔，那之后说不定他也会再出现哦，所以请大家持续追踪。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